这个灵命的操练哈，那我最近呢，遇到一个多年以前去过教会，啊，也曾经受洗的一个的姐妹啊，但是她现在已经很多年不去教会，她不读经，也不祷告。那跟她谈起来，她就很这个简单的就说，她说哦，我向神请了长假。你说他不相信神吗？他也信，但是呢他不想再过以前基督徒那种的生活，他甚至不喜欢人跟他提起信仰与属灵的事。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我心中觉得很惋惜哈，这样的人呢，有时候比那些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心更加的硬，因为他不是不懂，他不是不知道，但是现在这个心冷了，而且硬了，神的话跟圣灵的感动进不到他里面。我心里想，也许有一天神要用一些生命的危机啊，才能够把他唤醒过来。那我们发现呢，这个基督徒的一生是一个旅程啊，有一些人走就停了下来，甚至退步。那去年呢，我有机会呢，跟另外一个人见面。这个人呢，跟刚才所讲的这个姐妹一同在教会成长的，几十年，她还是走在这条路上面，而且非常的热心，在教会里面做执事会的主席，灵命非常好。所以，当我把他们两个人放在一起的时候，我就问自己，到底什么东西把两个？当年在天路上面一起起步的人，几十年以后会有这么大的差别。今天我们在 Runa Park Church， 我们一起生长，一起成长，一起过教会生活，很快乐，一起唱诗，一起祷告，一起读经，一起敬拜。明年呢？五年以后呢？十年以后呢？你会在哪里？我会在哪里？是否仍然跟随主走下去呢？到底什么使他们有这么大的差别？也许他们人生的际遇不一样，但是更重要的，我觉得是因为他们的灵命操练的问题。灵命操练的问题，有人以为信了耶稣就完了，我已经达到目的了，以后就是我过我的生活。不是的，因为好像刚才牧师的祷告，神的心意不单只要我们得着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很多基督徒在这个属灵的道路上面没有经历这种 abundant life 啊，一种生命的丰盛啊，是因为他们太早放弃了啊，没有这个灵命的操练。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题目是很重要的，很重要。那我特别选这一个呢，是因为啊，我要给大家看见一幅图画，就是灵命的操练是全人的，是一生的啊。圣经这里刚才所念的28节说，传道人，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怎么样完完全全引到神的面前。神的心意啊，是要我们能够完完全全引到神的面前。什么叫完完全全？我们等一下会讲啊。然后第二章这里说呢，啊，就是神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面。第9节，啊，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所以为什么呢？基督徒一生灵命的操练就是什么？我们怎么样可以得到这个丰盛的生命？丰富的生命。你会看到有些基督徒虽然信耶稣还是愁眉苦脸的啊，或者有些人虽然信了耶稣，但是在罪里面打滚还是走不出来的啊。有些人呢，读很多圣经也能够讲出来，但是呢，你就觉得他的人生非常的贫乏啊，好像走不通那条路啊。我相信跟这个灵命的操练是很有关系的，灵命的操练。那圣经在这里保罗跟我们说，第6节， 第二章第六节，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我们很多人已经做了基督徒，你重生得救了，你接受了耶稣基督，你承认自己是罪人，接受耶稣基督救恩， You are born again， 这个已经接受了主，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 Rooted in him， Built up in him。 对不起，我要用一些英文，因为我们在当中有一些年轻人，他们很有心想追求神，我们也要顾到他们的需要。所以呢，基督徒灵命的操练，简单来说，这里给我们一幅图画，两幅的图画，一个就是生根，生根，在神在基督的生命里面生根，一个是建造，一个是往下生根扎根，一个是在上面不断的建造建造，这个是灵命操练的一个两幅很重要的图画。什么叫生根呢？你会发觉在我自己的院子里面有一棵松树无论怎么大风刮，它就是站在那里很稳但是呢，在我前院里面呢，有一些的小树有一些的其他的植物在大风刮了以后呢，就摇摆，然后有一些就倒下来。分别在哪里？就是一个根深，一个根不深，根不深。而且呢，我们发觉就是当你根很深的时候呢，你长得越高那你说在哪里生根呢？在什么地方生根呢？这里很简单告诉我们，第七节说在他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生根一个基督徒越是知道是怎么样在耶稣基督里面生根，他的生命就越坚固风浪试探各种人生的机遇不容易把它吹倒但是这个生长呢，是一种生命的生长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有机体的生命的生长是一个过程，有活泼有动力的所以等一下我们会说怎么样扎根在基督里面但是呢，这里我们先看这一幅图画，是一个生命的成长不是一些很机械性的我读经读已经把圣经读了十遍了我就自然成长，不一定的。你所读的圣经有没有影响你里面的这个生命？因为呢，这个必须是一个生命的成长，不等于说你每个礼拜来教会，你的灵命就成长。有些基督徒就好像香港当年归回中国的时候就说了一句五十年不变。有一些人的基督徒的生命就是几十年的不变，就是停在那里他以为做很多外面的活动他就会是一个好的基督徒，不一定，不一定，必须是你里面这个人里面的生命有改变。所以呢，是一种生命的成长，但是生命的成长是一个奥秘你不要说别的，你先说你自己的儿女，你这个小东西怎么跑出来的是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然后又慢慢的成长。你可以用科学做很多的分析，但是到最后你必须说这是一个奥秘，不懂。你所能够解释的只不过解释一些表面的现象，你解释不了怎么本来没有的突然跑出来了不但是跑出来还会慢慢的变而且那几个儿女每个变的都不一样，同一个父母所生的为什么有一个就是很听话很温柔很听教，有一个就是非常反叛，同一个家庭成长的同样的教法有一些东西是一个奥妙。生命的成长也是一个奥妙，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说扎根的时候呢，这个根是在泥土里面，是在下面你看不到的。这是为什么很多人对生命的成长，对里面生命的成长觉得很玄妙，就是不能抓得住，结果呢就只去努力做一些外面的东西。做基督徒有时候也是这样子我们以为参加聚会，我们背圣经，我们奉献，我们做很多活动，看得见摸得到听得见的东西，我们以为就是 可以成长。当然这些东西也是成长的一部分，但是呢啊，今天我也要提一下，就是说我们生命里面的成长是需要用我们的心灵啊，用我们里面的生命去体会去了解，也需要外面的啊一些的活动投入啊，我们才能够成长哈。那保罗说，他说我们撒种，我们浇灌啊，但是只有神叫他成长。这个是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今天无论是牧师啊牧养，无论是我讲道，无论是执事啊其他的同工啊，或者任何弟兄姐妹所做的一些东西啊，带你信主，跟你传福音，用神的话教导你，这些我们人都可以做，但是只有神叫他生命成长。换一句话说，我们这个成长呢，是人与神的配合，必须圣灵在我们里面动工，感动改变，让我们了解神的心意，然后我们顺服，我们跟上去啊。我们可以浇灌，我们可以撒种，我们可以除野草，但是就算你做了这一些，假如他先天的这个因子条件不够，他还是不能成长。换句话说，灵命的操练是人与神配合啊，配合有我们人的责任，也有神的工作啊，神的工作。然后我们看见不单只生根哈，我们也看到必须建造。建造呢，就是好像建造房屋一样哈，有建造房屋是怎么建造呢？有一个好的基础，然后一砖一瓦的啊，这个一砖一瓦的建造上去。这个是代表什么呢？等一下我要让大家看见，就是我们人呢、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创造。我们人会想东西啊，我们里面有感情，我们甚至深处有一个心灵的啊一样东西啊。这样东西呢，是啊我们成长的一个很重要的渠道。但是我们也有什么呢？言语、行为、外面看得见的东西。这些东西呢，形成我们每一个人的个性，个性。所以呢，当我们所建造、生根建造的时候，我们必须是在我们的心灵、我们的感情、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各方面重新靠着神来建造的，来建造的。我们建造是跟着什么的图征呢？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这里说在基督里面，耶稣是我们的建造的一个图纸，我们就要建造成为耶稣，像耶稣成为耶稣的这个身量，像耶稣。然后我们用什么材料呢？用好的材料啊，好的材料。圣经说大家都在建造，但是有人是用金银宝石，有人是用草木禾秸。草木禾秸是什么呢？草木禾秸就是很多时候基督徒灵命的操练啊，会有很多一些的途径啊。但是呢，有一些途径呢是很暂时的啊，就像风前的禾秸，一吹就散的啊，一吹就散。我们发现甚至基督徒的追求里面，我们要小心，有时候我们不是因为啊流行，现在流行这个我们就追这个。我们主要我们就是用金银宝石。金银宝石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啊，金银宝石是神活泼长存的道，金银宝石是圣灵自己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啊，不是人为的啊，这样子才能够存到永远。所以呢，这里给我们看见，就是我们必须生根建造，这个是我们灵命操练的方向，非常重要，非常重要。这个目标是什么呢？刚才我们所念的第十节，这里说在他里面得了丰盛啊，耶稣基督，我们这个目标就是活出耶稣基督丰盛的生命。所以你在腓立比书哈，你会看见保罗讲到基督徒的追求里面呢，啊，我今天没有时间讲啊，讲到认识基督了， 然后你这个得着基督了，然后呢效法基督了，然后就讲到呢你活着就是基督啊，这些呢本身就是一个很丰富的材料，将来有机会讲啊。但是呢我要大家很留意，当我们讲灵命操练的时候，很多时候呢我们会陷入一种的肤浅，就是说我做某一些东西就等于就够了。其实呢主要就是说最终的目的就是经历耶稣基督的丰盛啊，耶稣基督的丰盛。因为呢这个一切神的丰盛都在耶稣里面。所以今天你追求，无论你追求什么，假如耶稣基督不是你的中心，你的路就是错的。你的路就是错的。有时候我们灵命追求是追求自己一些的经历啊，经历什么不知道，反正就是一些经历一些的感觉啊，这个不够，这个有时候很危险。你要经历什么？经历耶稣啊，追求的结果什么？更像耶稣啊。追求的结果是什么？耶稣的丰盛在你里面。耶稣的丰盛包裹什么呢？包裹就是当然包裹平安呢，喜乐呢，但是不只是这些。有些人以为基督徒丰盛的生命啊，就是你的生活会越过越富有了。我们中国人所追求的夫啊、禄啊、寿啊，这些全都有了啊。我上一趟也讲过啊，现在在美国最大的教会在 Houston 啊，那为什么这么大呢？他教会有20000多人，其中原因就是他们的传的道就是一种啊，你做了基督徒啊，你就会发财发达。因为呢神的心意是要你过很富足的生活，你的房子会越来越大啊，你的车越来越漂亮啊。谁不喜欢听着？你喜不喜欢？我喜欢啊。但是这个是不是神的道路？不是。当然我们也发现，就是一个人真的经历在基督里面的生命，他会心灵很平静，他不会忧虑，他的身体会好一点啊，他的心情会很乐观，因为他信靠这位神，他处事比较有原则有方向啊。也许这样的结果呢，的确啊，他的工作会比较成功，也许这个结果啊，他的生活啊会他的生活啊会比较顺利啊。但是呢这个不是必然的结果。为什么呢？因为人生有很多的遭遇不是我们人能控制的，这些都是副产品，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我们的目标就是像耶稣基督，目标就是得到耶稣丰盛的生命。也许这个丰盛的生命结果是我们生活也丰富，这个我们感谢主。但是也许这个丰盛的结果是让我们受更多的逼迫，有人看到我们身上的耶稣基督不喜欢，他就逼迫你，可能是你的家人，但是不要紧，你的目标永远是耶稣基督。有人说快乐是我们人生的副产品，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就好像一只鸟，你喜欢这只鸟唱歌，它在你的窗口常常唱很好听的歌，哇，给你很多的快乐，你说太好了，我怕它会飞走，那好不好把它放在笼里面，这样子我永远拥有它，永远可以听到它唱歌。但是当你把它放在笼里面拥有它的时候，它不再唱歌了。人生很多这些外面的福气呢，神乐意给我们，但是不应该是我们追求的目的。我们追求是愿意得到基督，得到基督，更多的得到基督，更多的经历基督啊！而圣灵来，他目的也是要我们达到这个目的，能够在基督里面得到神一切的丰盛。好，所以我这个呢，就先讲一讲什么叫生根建造，这个目标是什么，要对准了。对准以后呢，我们来讲这个灵命操练的途径啊，这个是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哈。灵命操练，那到底我们怎么样灵命操练呢？灵命操练，第一，灵命操练啊，灵命成长必须是全人的成长，全人的开放。 我们人哈，我们人是很奇妙的创造，我们有灵魂体，对不对？然后呢，耶稣基督也曾经跟我们说，神对人所有的要求可以用两条的诫命，一个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爱主你的神。意思就是说什么呢？我们今天来接触神啊，我们今天来追求神，来追求灵命的成长是什么呢？必须把我们的心、把我们的性、把我们的意、把我们的力，这个是我们人的全部，向神开放，向神开放。很多基督徒在灵命操练方面呢，很片面的。比如说，有些基督徒，他以为啊，他只要用理性去认识圣经啊，就够了。这个是什么是理性啊？理性所谓的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心是我们的心灵，性是我们的思维、思想啊，感情。意是我们的意志力 ，will， OK， 心是我们的 heart， 啊 ，our spirit， 性是我们的 mind， 啊，我们的感情，啊 ，our emotion， 意是我们的 will， 意志力是我们身体这种的活动、行动，比较外表、外面的。我们一个人啊，创造。你要了解，就是你要了解自己呢，你必须在这几方面跟自己啊，就几方面都向神来开放，这个才叫做灵命全面的操练，全面的操练。其实呢，不深奥的啊，就是只要把你全人向神开放啊。有人说，灵命的操练是以爱神为中心的一种很平凡的生活，哇，不是要去修道院。关门闭关哈，一个月面壁哈，一个月修身，这个呢，我灵命就操练到。这个只是一部分。今天我们假如要经历耶稣基督的丰盛，我们必须把我们的心灵、我们的思维、我们的感情、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活动，全部向神开放来操练，是一种不断深入的，而且是全人开放。我也要讲一讲哈，这几方面。你如何把心灵向神开放呢？心灵向神开放呢？心灵的东西你看不到。什么叫心灵？你叫现代的人，你跟他说心灵，他觉得真是很神秘、很玄妙，我不懂。啊，是什么颜色？红色、蓝色？啊，是什么形状的？啊，心灵是一种直觉啊，就是 intuition。就是说，神放在我们里面呢，有一个渠道，我们能够与神接触，在我们深处的一样东西。这个是我们跟动物不一样的地方。动物不能跟神交流，人可以，人可以。而心灵是我们最深处的地方，直觉。就是说，你不可以言喻的，是可以只能意会，不能言传。那现代的人，特别我们很多念科学的人，我们觉得哇，你在讲什么？你在讲什么？但是你要知道，这是我们人很重要的一部分，很重要的一部分。有时候我们活在这个物质的世界，我们要靠我们的五官，我们用眼睛看的东西才是真的，我们手能够摸的才是真的，我们耳朵听得见的声音才是真的。但是你要知道，有另外一个世界，一个属灵的世界。我们有另外一双的眼睛，是心灵的眼睛，我们有心灵的耳朵。但是很多时候，很多人说我不知道有这些东西，我活这么久，我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世界。基督教的信仰就告诉我们，物质的世界只不过是我们所接触的世界的一部分，是真实的。但是我们不只是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我们有一个属灵的世界，神是一个灵。假如你的灵，你里面的灵啊，不懂得怎么样去操练它的话，你对神的认识很多时候就会很肤浅，你只能够透过其他的渠道来认识神。但是神是一个灵啊，你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但是心灵东西听起来好像很神秘，因为它是里面的，就好像你说根，根是什么？ 它在泥土下面，你看不到啊，但是它是真实的存在啊。那你说怎么心灵向神开放呢？那就是我们很多时候要透过静默等候神。静默等候神，什么叫静默等候神？一个人怎么能够体会，哦，原来有一个心灵的世界，原来心灵的世界也是这么真实的。有时候是必须从我们日常的物质的生活里面抽离出来，就是说我们必须把我们为什么我们祷告要闭上眼睛，是不是说你不闭上眼睛你的祷告神就不算数呢？不是的，闭上眼睛的缘故就是我们把我们感官的眼睛关闭了，就比较容易心灵的眼睛就打开了。但是有些人他心灵的眼睛他已经习惯打开的话，他不闭着眼睛祷告他也一样能够经历到神，你懂吗？闭着眼睛本身不是说必要的条件神才会听你祷告，不是的，是帮助我们把我们心灵的眼睛打开。我们必须把我们感官的这种的活动停止，以至于我们心灵的活动能够有足够的空间去发展去成长。所以为什么基督徒在神面前静默等候是很必要的一个属灵的操练。很多人你叫他灵修，哎呀，他坐一分钟他已经就想起来喝一杯水啊，去厕所啊，然后去打个电话，他就不能安静地坐在那里一分钟五分钟。因为为什么呢？我们习惯活在这个物质的这种的世界里面，所以除非我们把这个在物质世界这些活动暂停，以至于我们心灵的活动能够有时间有空间可以去发展。 So our heart 哈，这个 spirit 哈 world 哈是很真实的。有时候我们要 enter into the world，有时候我们啊要帮助自己的话，有时候要抽离日常的活动，停止肉体的感官，然后有时候甚至圣经告诉我们要倒空自己。倒空自己什么呢？就虚己痛悔向神认罪，把我们里面的肮脏靠着基督的宝血来除掉。但是不要停在那里，因为很多的宗教也会做这些。基督教不同的地方，我们不只是消极的停在那里，我们要进入开放我们的心灵感官，像谁呢？像耶稣基督，像神的灵，去什么呢？去聆听，去观看，去感受神的讯号。你知道神其实一直跟我们讲话的，但是神永远用一个很微小的声音，很多人听不到。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外面很多的声音把这个内心神在我们里面向我们讲话的声音遮盖了。我们现代的人很怕静默，所以在一起的时候假如大家都不作声，有人就已经很不舒服了，我们中间是不是有问题？赶快有人呢就要讲话了，是吧？或者一回到家里立刻啊，哇，整个房子里面不可能没有声音，一回到家里赶快把电视打开了，收音机打开了，就是哇，总是要很多声音，我们习惯了。但是在灵命操练里面有一样，假如你要经历圣灵，心灵里面去经历，用心灵诚实去敬拜神，其中一样就是你要把这些外面的声音关掉啊，你要把你眼睛看到的东西把眼睛关闭，以至于你心灵的眼睛有空间可以去看，可以去听，可以去领受。然后你会听到神在你里面的这个微小的声音，微小的声音。所以呢，这个需要操练的。特别啊，我们现代的基督徒很多时候在这一方面啊，我们没有这种耐心啊。那这一种心灵的开放呢非常重要，非常重要。你发现大卫的诗篇里面，大卫常常向神祷告，他都是进入这种心灵。他说，我的心哪，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当他讲我的心的时候呢，就是说他进入这种心灵的世界，与神接触，把他的心灵向神开放。但是你说他叫我的心，那他跟谁说话？其实他意思就是说，我们用心灵与神接触， 那这一个呢啊，当然啊，我们最近教会啊也在有一些训练内在生活，是吗？内在生活呢，其实呢就是尝试，就是在灵命操练上面呢，是有把自己的内心心灵向神开放。其实这个不是新的东西，绝对不是新的东西，只不过啊，我们现代人已经忘掉。假如你看教会历史啊，在特别在天主教的这个教会历史里面，你要知道天主教最起初是初期教会，后来他们慢慢走偏了啊，但是他们当中呢有一些真正的基督徒。这个他们去追求神的时候，其中一样他们的操练就心灵向神开放啊，在静默当中，在独处当中聆听神的话，那这个呢是很好的东西啊。我们今天的人不习惯啊，所以呢有时候就会觉得很陌生，甚至有恐惧。但是呢，假如你听完我讲，你知道啊，这个是我们灵命操练一个很重要的环节，但是不是唯一的环节，很重要，很重要。假如你从来没有的话呢，没有这种经历的话，你不妨在这方面去操练，啊，去操练，但是要受引导，啊，不能自己随便啊，是圣经有教导的，啊，要受圣灵的引导，然后不单只心灵向神开放，我们的性理性，我们的感性也要向神开放。什么叫做理性向神开放呢？这个是我们现代人比较习惯的，我们用思维，用推想，用分析，透过听到，透过读经，透过默想神的话，我们让神的话把我们带进耶稣基督的丰盛里面。所以一个人啊，你知道读圣经可以读得很兴奋的，为什么呢？里面有耶稣基督的丰盛啊。但是你怎么样能够读得出来呢？其中一样就是你的心灵必须与神有接触，以至于圣灵能够在你里面让你看见神的话背后啊，是耶稣基督跟耶稣基督的丰盛。你把圣经从头到尾贯通来读，一个人越熟悉神的话，当他祷告的时候，很多神的话就会出现了，他就能够用神的话来祷告。这样子的话就变成你跟神的交往呢是双向的，一方面你把你的东西向神倾诉，另外一方面你听到神跟你讲话，以前读过的圣经就会出现了。而这个圣经不单只是一些很客观的一些真理，而且呢这个真理原来跟你里面的情况有关联的啊。以前常常说不可忧虑，好像当为一个规条，不可忧虑。但是当你的心灵向神开放的时候，你明白哦，真的可以不忧虑的啊，因为你经历到耶稣的同在，经历到圣灵的工作，你很放心很放松啊。神的话语啊，你了解了啊，了解了。所以呢，理性向神开放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感性向神开放是很重要的，让神的话不单是你明白，而且喜欢，而且觉得甘甜。很少基督徒觉得哇，神的话很甘甜。为什么是甘甜？神的话又不是食物，怎么会吃出甘甜的味道啊？但是有些人读神的话就很甘甜，就很甘甜。我知道一个基督徒，他信主以后，哇，他每一天花几个小时跪在神的面前，就读神的话，神的话，舍不得放下。舍不得放下，以前以为难懂的地方，现在都明白了啊。这个是需要去操练，就是不单只用理性，也用我们的心灵啊放在一起。但是单单有心灵没有理性也不行啊。那我知道有些基督徒追求内在的生活，但是呢，他忽略了读神的话啊，因为神的话是一本啊，是一个文字的作品。是要用理性去了解，是要思维去推想，但是不要停在哪里，不要停在哪里啊！好了，不单止我们的心灵开放，我们的理性开放，我们的感情开放，爱神所爱的啊，这个 担忧神所，就是为神所担心的我们担心啊。有人说这个就是跟主联合啊，我们的不单只想神所想的，也是感受主所感受的啊，这种与主联合的这种生命。然后尽心尽性尽意，意是什么？我们的意志，就是我们的顺服，我们的选择。所以圣经这里说，你信了耶稣以后呢，你就要遵他而行，就要顺服神的话，读了神的话就要遵行而行。原来我们人呢、啊，我们有一个道德理、道德伦理的这种的良知，这个也是动物没有的。你要发挥这个神的创造啊，作为基督徒这一方面也很重要，就是你把你的意志向神开放。所以呢，当你知道什么是神的心意的时候，你就选择啊，选择是一个 action of the will。You choose to obey God, choose to follow God's word. 意志的开放，读了神的话之后就要遵他而行。然后不单止这样子，我们还要力向神开放，就是我们外面的活动，透过教会的生活，透过团契交通，透过侍奉，透过传福音以及宣教，不单止巩固我们的灵命，也是深化我们的灵命。所以你看到一个人怎么可以经历耶稣基督的丰盛，怎么可以有丰盛的生命、啊、就是我们全人向神开放。但是很可惜，很多基督徒是很局部的向神开放，最容易的是外面的活动向神开放啊，我基督徒应该来教会我就来教会了啊，哦，基督徒应该奉献啊我就奉献了啊，基督徒应该做这个做那个啊我就去做了。但是那个是很外表，必须从里面有一种生命来推动我们的心灵，我们的理性，我们的感情，我们的意志，我们身体的活动行动完全向神开放。这个是灵命的操练，全方位的向神开放。那当然我们所讲的刚才这种的心啊性啊意啊力啊，其实很难划分的啊，因为呢我们人有不同的个性习惯，我们有一些的历史文化背景的不一样啊等等。所以下面呢我要讲一讲，你会发现在灵性的操练里面呢，原来我们的个性与灵性的操练呢也很有关联的。有些人比较感性的，所以在唱歌的时候他很容易举手哇，然后激动啊，然后感情外露啊，兴奋啊，甚至可以哭啊。有些人站在旁边，哇，这个人做什么？这个基督徒发神经了。哎，他是一个很感性的人，这个对他来讲很自然的。对一个很理性的人，哇，觉得很不自在，哇，是不是啊？有问题啊？其实很可能你不是一个很感性的人，但是我刚才已经讲了，假如你是一个很理性的人，也要学习感性向神开放。你不一定能够像那个感性的人这么表达，这么感受经历到神，但是你要学习可以操练的。那个性与灵性是有关联的，与灵性的操练是有关联。什么叫个性？有一句话说，我们的思想会影响我们的情绪啊。假如今天你觉得哇，这个世界是美好的，你的情绪是一种快乐，是一种乐观啊。Your temperamentAnd your spirituality, they are connected, 是有关联的。但是假如啊，你的思想是很悲观的，你觉得这个世界都是很糟糕，没有希望，周围的人都是坏人啊，那你的心情一定很沉重，每一天都很沉重。假如你觉得人生没有希望，你就会很消极很忧郁。但是你觉得基督徒很有盼望，遇到困难还是有盼望啊，你的心情情绪就不一样。所以呢，什么叫个性？个性就是思想影响我们的情绪，然后情绪呢就带出我们的行动了啊。当你欢喜的时候啊，你的行动啊就不一样啊，人家就看得出来了啊，你的言语也不一样。然后行动，你不断做同一个行动的时候就会形成习惯了，而习惯就会塑造你的个性。所以什么叫个性？个性就是我们的思维，我们刚才所说的心性意力啊，这种互动所形成的 一种的习惯就是我们的个性，就是我们的个性，是先天的倾向加上后天的培养。那你知道哈，现在其实不少的书都有告诉我们，就是说讲到人的个性这一方面，将来有机会再跟大家说哈。其实呢，我们基督徒灵命的操练呢，其中很重要的环节就是你懂得你的个性，因为你的个性你会倾向某一种的灵命操练。灵命操练是有不同的途径啊，某一种的个性呢会倾向某一种的灵性操练啊。所以呢一般来讲呢，说所有的人大概有可以用四种的个性来分析哈。我现在这里很简单的跟大家说，比如说有一种个性是热情乐天型的，他天生就是很乐天很热情的。这些人呢，他在灵性的追求上面会很热心，很热心，很自然他就很热心。他的心啊，静心，这个心跟他的力啊，外面的活动特别活跃，这样的人很有爱心，帮助人。但是这样的人呢，有时候缺乏很清楚的方向。他是很热心追求，但是哇，大家都走那条路，哎，那一定是 好路，哎，也跟着走。他很容易有热情有热心出来，但是有时候不一定啊。假如他灵性啊理性这一方面没有好好的追求去操练的话，有时候会盲目的追求，有热心不一定有智慧。我们看见新约里面啊，耶稣的一个门徒在他没有改变之前啊，彼得就是这样子，他很热情，耶稣一说什么，哎，我来啊，耶稣说你将来会否认我，不会的不会的，我为你死我都愿意哈。但是后来他真的就否认主了啊。我们看见这些人呢啊，彼得是很有个性的一个人，那有些基督徒也是这样，是一个热情乐天型的。另外一种型呢是忧郁敏锐型，这些人很追求完美，所以这些人很容易不满的，对教会的事情很容易很挑剔啊，这个也不好那个也不好啊。那当然啊，挑剔呢有时候也是一种罪啊，但是呢有时候是一个人的个性，有些人追求完美，这些人可能很有恩赐，很有才华，很有分析力，也很敏感，有很高的理想，但是很容易失望啊。那这些人呢，他们的理性啊很发达，他们的心灵也很敏锐啊，在追求，常常往这些方面去追求。比如说旧约这个摩西啊，他就是这样的人，他就是这样，他很敏感，对神对人都很敏感，所以他心灵里面的触觉很敏锐，所以呢他听到神跟他说话，很清楚知道神要他做什么。但是这样的人呢很容易啊愤世嫉俗啊，你看见摩西很多次在神面前，神我不干了啊。有一部分是他的个性，还有一种型呢叫做急躁果断型，这些人很独立很坚定，有原则，很有办事的能力啊。他常常啊都是一些领袖的人物，很有组织的能力，但是这些人有时候不顾别人的感受啊，他的意志力很强，我知道这是神要的，我知道这是一条好的路，很果断就走吧，跟我啊。对他来讲很清楚，旁边的人还是犹豫不决，是真的吗？是可以走得通吗？有没有问题啊？他说你跟我来是对的。哎，这样的人就能够把事情做好。这些人的个性，比如说新约里面这个保罗啊，很果断的，他以前啊就是逼迫基督徒，因为你们都不对，很有原则，但是一转过来他愿意为主啊，把生命也摆上。所以有这样的个性的人也是神要使用的。然后还有一种冷漠镇定型啊，这样的人比较容易用思想，所以这些人很喜欢读圣经查经解经，是一种学者的这种型，比较抽离，他看事情很冷静很客观，但是呢跟人在一起呢让人感觉他冷漠啊，什么东西都分析，什么东西都有一条道理啊，理讲不通 就不是真理。但是真理不一定全是一些理性的理啊，也有一些是心灵的理啊。所以呢，我很简单哈，跟大家来讲，就是说现在有很多人就是用，就是人的个性大概可以用这四种，当然有些人可以用更多哈。我为什么要谈这些呢？就是说你会发现在一个教会里面啊，不同的人他灵命操练的追求可能不一样。有时候那些很感性的人就觉得哇，教会怎么这么的冷淡冷漠，当然有时候是真的很冷淡啊，不跟随主。但是呢，也有一些是因为他的个性就是非常理性的。OK， 你跟他读圣经讲圣经，哇，头头是道，很有兴趣。但是呢，你一有感性的表现啊，他就不舒服了啊。那教会里面至少有这四种人啊。那这四种人在一起生活呢，有时候就不容易了，是吧？在灵命的操练，还有我们灵命的操练，有时候在不同的阶段啊，有些人以前的教会生活里面很感性的，他在经历过了啊，他觉得发觉自己理性这一方面需要培养，灵命的操练需要操练，结果呢，他现在就比较往理性这一方面来追求了，对神的话的追求。那这是不同的阶段，不一定等于啊，他不同意啊这个感性的追求。所以呢，我讲这些就是说，每一个人不一样，因为我们的个性、我们的倾向会影响我们灵命操练这个方向。但是刚才已经讲过，耶稣的要求是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全人的。假如你一直是某一方面的，也许你需要在其他的方面去追求，这样子你能够学习全方位的向神开放，向神开放。另外我想跟大家谈一谈，就是历史文化的因素也会影响我们属灵的操练。 Our temperament will affect our spirituality， 然后 Our culture 啊，这个 history 啊，这个 The tradition啊，也会影响的。这个我很快走过就算了哈。你知道为什么啊？刚才我说啊，天主教里面有很长的时间是用心灵啊，开放心灵，向神静默啊，祷告操练啊，是因为当时天主教政教合一的时候，教皇他们很多的腐败啊，基督徒根本跟世上的人没有分别。也是一样贪钱，也是一样啊淫乱，也是一样争权，所以有些基督徒一看，他说走错了，走错了路，所以呢，很多人就离开这样的一种的途径，就形成后来的修道院。在修道院里面呢，他们就可以有安静专心的去寻求神，独处静默默想克己。但是后来他们走走走又走得太远了，为什么呢？离开人群了，只注重内心的内在的生活啊，自己很享受神的跟神的交通，很享受赞美亲近神，忘记了神也要我们去传福音，神要我们去跟人群在一起，彼此相爱，过教会的生活。所以后来呢，马丁路德啊，他成立基督教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个的趋向纠正过来啊。那个时候呢，就很注重，他说因信称义，神的话啊，所以就很注重读神的话。因为天主教的传统里面呢，信徒不读神的话的啊，你只要去操练，自己去操练啊。但是神的话很重要啊。但是呢，走走走又走得太偏了啊。我们整天就是读神的话，我们整天就是听到，但是呢，听不进去。吃不下去，为什么呢？我们的心灵还没有开放，我们心灵还没有跟神有碰撞接触，你讲多么高深的道理我就是听不进去。所以呢，你发现现在教会有一个趋向，就是我们也需要经历神，不单只读神的话语，我们需要经历神，我们需要 向神心灵向神开放内在的生活。所以呢，我讲这一些就是给大家看的图画大一点，就是说无论你怎么看啊，就是要避免就是单元的，避免片面的，要全面一点平啊。那特别过去两三百年这个理性的时代，我们说现代化工业革命啊，科技发达，但是呢人心孤单，关系破产啊。所以现在人知道我们也需要有内在的生活，不只是外面忙啊，我们需要经历在心灵的深处有一种的宁静，有一种的得力。所以呢是这样的哈，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看见就是说，我们操练的原则，刚才圣经这里告诉我们，第一章二十八节说，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这个是很重要，完完全全就是全面的，全面的。假如一个人只是理性，整天都是读经，没有在心灵上面经历神，这个不是完全。假如一个人只讲内在的生活而忽略读神的话，这个不是完全。感性理性啊，我们的心，我们的性，我们的意，我们的力，都要在神面前开放，开放，不单只开放全人，而且呢要平衡，平衡。不然的话呢，我们发现就会有时候会有危机。所以不单只我们个人的追求，教会的追求也一样，是全人的，而且要平衡，而且要平衡。所以呢，这个也注意，就是说在教会里面每个人的历程不一样，不一定每个人立刻就能够有感性上面的这种的经历啊。可能他刚刚开始，他还需要在理性上面打好根基，我们也要注意栽培这些人在神的话语上面这个根基打好，但是也要慢慢的去引导心灵的开放。不然的话呢，只是一种感性的开放，而没有理性的上面对神的话语的一个认知，也会有危险，也会有危险。所以重要的原则是什么？是全人的，是平衡的，是平衡的。只要守住基要的真道，我们的追求就不会有偏差，就不会极端，就不会片面。所以呢，今天就是讲到灵命的操练，我是想从这些方面哈，给大家看到，就是说其实耶稣基督的丰盛已经在我们里面，但是为什么很多基督徒没有经历？很可能我们没有全人向神开放，很可能因为我们的恐惧，因为我们的懒惰因为我们所看到的是很片面。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有全面，也能够有平衡的做灵命的操练，好吗？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恩主，我们谢谢你，主啊，谢谢你，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住在我们生命里面，是这样的丰富，主啊，叫我们眼睛看到，我们懂得去追求，我们懂得去经历。求主帮助我们圣灵引导我们，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